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
各位听众好，今天在这个第43讲里头，我们讲《论语八义》第21到26章。这六章是讲孔子评断古人，就是21跟22章。后来呢，也讲他对这个音乐的欣赏，这是23跟25章。还有24章是当时的人对孔夫子的一种评价，以及26章孔子谈怎么样做人。下面我们就把每一章稍微解释一下。第21章这样说：哀公问世于宰我。这个世，这个社会的世字，它是从神跟土这两个字合成的，也就是指土神。古代啊，建邦立国都要立这个世，后来用那个都城地区有的合适的树木作为社主。那么社主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有树，有树所制成的这个牌位，也有祭祀的那个庙。这是傅培荣教授所做的注解。那么宰武就答应说：夏侯氏以松，殷人以伯，周人以利。意思就是使民战栗。子闻之曰，孔子听了就说：陈氏不说，随氏不见，既往不咎。所以孔子说的这个既往不咎这四个字，就成了我国文化的一句名言，很能够代表天主的那一种胸襟。就好像在以赛亚先知书上主也说过：你们的罪虽然像是朱红啊，也会变成血一样的洁白。虽然红的发紫，仍然能够变成羊毛一样的皎洁。这是第21章。22章是孔子啊评断管仲的一些话。我们晓得别的地方呢，他也赞美管仲，不过这个地方呢并不欣赏他的这个作风。我们也不必在这里找圣经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思想了。那么我们就马上就讲到第23章。子与鲁代士曰：其可知也，始作昔如也，从之群如也，角如也，夷如也，以成。这是孔子评断这个欣赏音乐的几句话。要把它翻成白话呢，就是说音乐是可以了解的。开始演奏的时候，重音各种的声音，鲁肃的出现显得活泼而热烈。后来接下去呢，重音呢和谐而单纯，节奏清晰而明亮，旋律绵延而往复，然后一曲告终。这也是傅培荣教授做的这个解释。后来25章也是讲音乐的。子谓少曰：尽美矣，又尽善也。为五曰：尽美矣，为尽善也。就是说少曰是大训的乐章，郭勇训帝的这个德治跟他的教化。大训在位50多年，他的德批万民呐，他的善发挥到极致了。所以孔子说呢：尽善矣，又尽美，尽美矣，又尽善也。至于五曰呢，是周初的乐曲，歌咏周武王的安定天下。武王的发咒之后，他只是在位6年的功夫，没有能够完全发挥他的善。所以孔子说尽美矣，为尽善也。 可见我们大家常常说的这个尽善尽美这四个字是指乐词跟乐曲两个合起来说的。这在我们比方天主教会的圣乐上呢最容易体会出来。像韩德尔的那个弥赛亚那个大歌剧就是这样。后来在中世纪的这个 L6 的歌曲啊像那个祈求圣神的来临呢 Veni Sancte Spiritus 也都是这样的，是可以说是尽善尽美。那么24章呢就是说一封人就是说是守义城的那个封疆的官员请见孔子曰君子之至于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他说有这样的君子经过之流都要看看的，从在始见之。所以徒弟们呢就让他见到孔子了。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上乎，上就是失去官位的意思。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父子为莫道。所以这一位守城的小官呢倒也很了不起。首先呢他很渴望要看一看，要见到孔子，那向他有所请教。看到孔子以后他觉得很有收获，那么短短的这个晤谈呢就使得他说出了三句意义深远的话。他就是说做父子的门徒做不了官那不必在意啊，因为天下不行天道不只是今天这样，早已经是如此了。是但是呢天已经显定你们的父子啊要做莫多，就是要叫他唤醒世人的良知。这几句话实在就成了论语这一部书里的少见的一次先知话，而且500多年以后的今天已经逐步的兑现了。正像圣经呢关于善主仆人所说的，请看我所扶持的仆人，我心灵喜爱的所选的人，我在他身上请求了我的神，叫他给我们传播真道。这是以赛亚第42章第1节。最后就是讲到第26章，子曰诸善不宽，为礼不敬，宁善不哀，吾何以观之哉。所以孔子的这三句话假设要从积极的一面来说的话呢，就是说住三位的人呢心胸必须宽大，举行礼仪呢应该毕恭毕敬，参加善礼啊心情跟态度都要有真实的悲哀才对。这些做人的基本心态跟表现是孔子认为理所当然的，否则呢就不必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观察审断人了。公元前20世纪有一位犹太的智者，他的名字叫本希拉，也有过这一类的话。他说人民的首领怎样他的属下也怎样，市长如何所有的市民也如何，凡诚心诚意恭敬天主的必蒙悦纳，他的祈祷善彻云霄。我儿啊，你对死者应该流泪痛哭，又要按死者的身份安葬他的遗体，不可轻忽对他的善意啊。所以我们看孔子啊多少说出了这个以色列的智者在300年以后要说的这些话。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